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保罗。记得上一次我同样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到保罗，上次也是论到保罗蒙召的时候他是怎样看见异象，而他完全的悔改归向神，给神使用。我们讲了好多方面，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使徒保罗他一生是怎样给神使用。在保罗蒙召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主耶稣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说，主啊我该怎样行？你会看见他第一就是要弄清楚这位在大马士路上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的耶稣。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从那一天开始，这一个大马士路上四面的大光所启示的这位荣耀的基督影响保罗的一生，他的一生完全给异象所控制。他说，我故此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可以说保罗的一生他的侍奉是有异象的侍奉，因为他深深对于主耶稣的认识，所以在保罗一生的侍奉里面，他对于基督的启示是相当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第一方面，是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可以说一个侍奉主的人认识主是十分要紧的。你认识主有多少，然后你认识自己就有多少。那我举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是怎样对基督有那一种的认识。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保罗论到他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可见他本身是对基督的丰富是那样的深深的了解。他说，我从前烈烈的写信给你们，你们念了之后就晓得我深晓基督的奥秘。他对于基督的奥秘，对于基督的一个丰富，他是深深的得着启示晓得。然后在保罗一生的里面，你会看见他常常是十分的谦卑。他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不配称为使徒。然后他接着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在此你会看见，就是因为他对于神对耶稣基督有极深的认识，他知道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他是怎样蒙了怜悯。然后保罗在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逼迫患难苦难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提到，他说，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知道哪里。你会看见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那样的深透。他一生侍奉主，到了使徒时代晚期的时候，当时教会大受逼迫，保罗也知道他蒙主启示即将为主殉道，在大患难的期间，周围的环境所带来的是绝望，是艰难，是困苦，是逼迫。然而保罗能够忠心到底，因为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今天对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若是我们对于主的认识仅仅在平凡的环境里，在一点知识上对主的认识，那还是不够的。我们对于主的认识是借着神的话语有启示光中的认识，然后在生命的经历里 去经历了这位主。正像保罗所说的，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可以说是包括了两方面，他对耶稣基督的启示中的认识。第一方面，可以说启示中的看见是从他在大马士路上主向他显现，他亲眼看见主的荣光，然后他形容他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他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们知道未到产期而生出来的婴儿呢，就像是难产那样生出来，那是可以说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保罗形容自己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因为看见了那一个荣耀的异象，基督叫他完全复活，完全悔改。他是认罪三昼夜，三昼夜禁食祷告，彻底悔改，厉害得救。然后这一个荣耀的看见改变他的一生，他从原来呢自以为就着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原来自以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在蒙光照之下，他看见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从此完全的复活，完全的谦卑。所以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是很容易骄傲的，多一点属灵知识就变成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就很容易飘飘然。一个不是在启示光中认识主的，就很容易偷主的荣耀在那里夸口。但是保罗一点都没有。你想想看，若是就是肉身来说，保罗说他也可以夸口，因为他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是各方面就着当时社会犹太社会的名望，他是大祭司手下的右手，曾经是那个职位，还有就着学问来说，他是加玛列名下毕业的，是有鼎鼎大名的。然而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如今因基督都当成有损的，为何会把那一些名利地位世人所夸口的那些当成有损的呢？一切都在于因着认识基督，他因为认识了基督，他就把那些当成有损的。所以后来他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特别论道，他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按着有智慧的不多，有学识的不多，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无有的、愚拙的，我要汇聚那有的，使一切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当时哥林多人是希腊人，希腊人是可以说是学问之都，这个学问之都里面呢，希腊人的文化哲学思想，所以普遍的都很崇拜这个有高学识的人，所以他们以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是用粗俗的言语，只高举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而反而他们追求的是高言大志。结果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出这一点，他说夸口的只当指着主耶稣夸口，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因为神是使我们因信基督，基督成我们的公义、智慧、圣洁、救赎。然后第二章保罗说，他立了心志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再次你会看见使徒保罗若是就着肉身的夸口，他的学问可以超越当时哥林多的人，但是他不夸口这些，他不以他以往的身份名气来好像压倒当时那些崇拜学问的人，他而是在那里点出人算的什么，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而他的一生 就是在那里，因为他认识了基督，他在那里见证基督的丰富，他在那里传扬基督的丰富。所以你看见启示中的认识和一般知识上的知道是两回事，他有大马士路上的光，对于基督启示中的认识，还有不是仅仅停在一次的启示，他是不断活在启示的光中。所以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可以说很深厚，因为他当时的时代只有旧约圣经，他是把整本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所以当圣灵的启示临到他的时候，可以说整本旧约圣经向他是解开的，以致保罗在论到这个有关基督丰富的时候经常引用旧约圣经，他把旧约圣经很多隐藏的奥秘解开，原来这里是指着基督讲的，那里也是指着基督讲的。所以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有时引用了旧约圣经，连希伯来书你会看见引用很多旧约圣经来启示基督是天上大祭司。所以他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呢，可以说使徒们都是根据第启示的光中，第二不断是在神话语的根基上蒙启示蒙开启来认识基督。所以这一个认识呢是有根有基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识主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凭空说我祈求忽然来了一个天空的异象光照一下我，然后我就叫认识主，那一种的寻求反而是可怕的。为何呢？因为到了新旧约全书完全了之后，神的启示绝大部分是借着神话语的光照的启示，偶尔的异象那是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不要好奇心去追求这一个在圣经之外的看见什么异象，反而是以神的话语解开看见异象，从神话语的光中你对于基督有一个深透不可磨灭的认识，这叫异象。因为这一个认识这一个意象会主宰你的一生，会影响你的一生，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启示。意象就是启示的一个内容，借着这个启示揭开之后啊，你看见里面这个内容这个意象啊，就像是控制着你，但是启示的内容总是启示基督。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多多读经，多多熟悉圣经，然后借着神话语的解开，叫你更深认识主。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当他对于主话语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有够深透的认识之后，这就会影响他一生的侍奉，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然后认识主还根据对主的经历，生命的经历，保罗他不仅仅停在启示中对主的认识，他更是一生忠心于主的托付传道到外邦各地。他在侍奉主的途中，他曾经为主作监，他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神所许可量给他的环境，在这一切里面他对耶稣基督的经历是天天是时时，他每时每刻都在经历主。他曾经经历主恩典是够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他软弱人的身上来显得完全。他也曾经经历了主，他说我们从前到亚细亚，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提到的，他说到了亚细亚的时候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自己心里也是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哦，你看见他对于基督的经历可以说是长长的，他为着传道后来到了这个意大利的时候，就在途中的船上14天的暴风浪，连命都伤一点要丧失了， 在这个时候，使徒保罗他是经历神，主对他说，保罗你放心，你怎样在这个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也要在该撒台前为他做见证，并且神已把同船的人赐给他。所以保罗是这样经历主的，他对于主的认识经历是很丰富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很要紧，就是认识主。因为当我们在启示的光中认识主，我们的侍奉就有光，然后我们在生命的经历认识主，因为生命的经历永远不会跑在启示之前。你认识主多少，然后你的信心经历就随着跟上来。同时若仅仅是有启示的看见而没有生命经历的跟上来，我们很容易把启示的光变成自私。所以每一个侍奉主的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大事小事凡事都在那里经历主。当你在那里常常经历主，你就对于主的认识呢更加的深透。然后从保罗一生的执事里面，你会看见他的侍奉呢是启示基督，他是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在保罗所写的哥罗西书里面，你会看见他对于基督那个启示多丰富啊！他启示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被造的以先，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万有靠他而立，他在万有之先，然后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又是教会全体之首，然后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启示了基督那一个无限量的丰富。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启示，然后又启示了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把十字架那个所完成的功效启示的非常丰富。无论你在罗马书第六章所看见的，基督的十字架不仅了结我们罪的问题，同时也了结了我们旧造的旧人生命的问题，在亚当里的旧人，还有旧造里的问题，并且在哥罗西书里提到说，因着这十字架，叫地上的连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启示了相当丰富的奥秘。在此，你会看见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啊，实在是十分的丰富。所以他的一生呢，是不断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然后又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一个有意向的仆人，他的侍奉是有目标的，他的奔跑是有定向的，他是有标杆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从神话语的启示里多多来熟悉，多多来认识基督，然后从生命的经历里多多来认识他，来经历他，然后我们所有的侍奉的目标是把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全引到神面前，然后我们的侍奉的目标是让众人认识基督。所以他曾经对于迦太的教会那一种退后回到守律法时代的那个犹太教的影响里面的时候，他十分焦急，他这样说，我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他的工作是让众圣徒第一步是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然后是盼望基督在他们身上照常显大，正像保罗所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要众圣徒进入一个生活，就像他在加太书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会看见保罗与基督的关系是多密切，他是主观去经历到客观所完成的事实，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仅本身做榜样，他更是把众圣徒众教会带进去经历以及同死同复活的这一个事实里面，的这个真理里面。然后在腓立比书，他甚至很有把握的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他是为主而活，也把主活出来。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哦，保罗的一生很清楚，自从他认识基督之后，他一生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然后是把基督彰显出来。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他说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他所讲的道凭着基督。你会看见他是凭着基督讲道，他内容是基督，是那样的丰富，是高级基督。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所传扬的中心。今天可惜的是，在许多神的儿女当中，传讲了许许多多与基督无关系的道，却反而最重要的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没有多少去提及。这是这个时代的危机，人很容易跑在邪书性的里面迷失了，却忽略了回到圣经启示的中心，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神的托付。所以保罗对基督的启示，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那样的深。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对基督的大爱，那个感受才深。他认识基督的同时，也认识了基督的大爱。他形容基督的大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他这样形容：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要他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论到基督的大爱，保罗只能用长阔高深，长到从永远到永远，扩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高到神的慈爱高过诸天，深到真是比洋海还要深。为何呢？神的爱，基督的爱是那样的高超，是那样的超越，实在是超越我们心思所能明白。我曾经做比喻，一个国王当他施一点的怜悯，让一个监狱里面的死囚，就是监狱里面给定死罪的囚犯，让这个死囚犯可以自由的得释放出来，这一下子啊，这一个囚犯已经高兴的不得了，很可以说是感激他这一个特赦的恩惠，但是没想到特赦出来竟然收纳他为儿子，这一种的爱啊，真是超乎自私所能明白。基督对于我们的爱远远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不仅为我们舍命洗净我们的罪，同时 又叫我们啊，得着生命圣灵，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众圣徒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那日要成为基督的心腹，那真是超乎我们知识所能明白的。所以保罗说到主的爱是何等的高，是何等的长，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那一个感受是十分深。保罗本身感觉以往他是逼迫教会的，一个这样的人竟然有一天给神使用，主没有弃绝他，反而拣选他，所以他对基督那个大爱的感受是十分深透的。巴不得主的爱同样感动我们，巴不得圣灵同样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同样给主的大爱所感动，更巴不得那个感动保罗的灵同样感动我们，叫我们每一位众圣徒，每一位主的仆人使你们都被基督的大爱所感动。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认识自己就有多少，我们一生的侍奉就会更加谦卑，更加富富，更加看为无有。然后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对于主的信心就有多少，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你的经历，你的信心就够得上。但在此我要说的，我们对于基督的爱认识有多少，我们侍奉主的动力就有多少。你知道吗，今天新约时代的侍奉不是在义文里的侍奉。什么叫义文里的侍奉？就像律法上的定规，义文上定规献祭应该怎样献怎样做，条例定规在哪里？若是一位祭司旧约时代他的服事照着条例，在旧约时代已经是合格，但是在新约时代不同，新约时代的侍奉是灵里的侍奉。既然是灵里的侍奉，其中有一点很要紧，就是我们需要有基督的爱，也就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动式的遵守，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上，因着基督的爱的感动。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着这一个大爱的激励，他曾经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一生给基督的爱大大的感动，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内心里面由于给基督的爱大大的感动，所以他的一生呢，为着这一个舍命的爱，为着这个救赎的爱，为着这个无条件的爱，爱到底的爱，不改变的爱，他甘心乐意把自己一生完全献上，面对苦难在所不惜。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的侍奉是否有基督大爱的激励呢？若是有这个爱的激励，你要像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病痛吗？难道是刀剑，是危险，是困苦，是赤身露体吗？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亲爱弟兄姊妹，在侍奉主的途中难免会面对逼迫，面对苦难，面对损失，面对艰难，面对困苦，面对孤单，面对羞辱，但我告诉你，我们胜过这一切的秘诀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着基督的大爱。哦，我们要在哪里来经历基督这个爱，这个爱把我们俘虏，这个爱感动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因为爱主，为主承受一点苦难还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因为爱主，为主受一点的苦难还算得了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有这个看见，我们实在需要有这个看见，为主的名，为着跟从主，能够有份于主的苦难，能够有份于主的苦悲，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一切都是爱的故事。 爱里的劳苦是一个享受。巴不得主的爱融化我们的心，巴不得主的爱感动我们，叫我们因着基督的爱一生火热爱耶稣吧，为主摆上吧。回过头来说，我刚才说新业的侍奉是灵里的侍奉，灵里的侍奉当然一面包括着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全人是给基督的爱所融化、所吸引、所感动，但同时呢，也是启示光中的侍奉，因为启示的光叫我们认识基督的爱，启示的光叫我们认识基督。在启示光中的侍奉就是灵里的侍奉，若是在自私道理上的侍奉，那个侍奉很枯干，没有味道，服侍的人越服侍越枯干，因为是自私传递自私。就像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教导一些条例，能讲不能行，但是是在灵里的侍奉，圣灵启示光中的侍奉，那是有圣灵的能力，会令到自己夫妇在光中改变，同时也会改变别人，因为出于圣灵启示的光，神的话一解开所带进的就是灵，是生命，是能力。那么保罗一生的侍奉，你会看见他是在灵里的侍奉，他在主爱里的侍奉，所以这样的侍奉蒙神悦纳。那么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想，由于保罗他是在启示光中的侍奉，所以他一生的侍奉啊是非常的丰富，圣灵从借着他所启示出来的那像活水的江河，所以神使用他，他所写的书信呢远远超越其他使徒，他写给外邦众教会的书信十四封书信，若是包括希伯来书，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今天有两种讲法，我个人比较相信也是保罗写的，他所给神使用的十四封，连希伯来书十五封的书信里面，你会看见都是把神的丰富、神的启示完全写下来。他的一生实在活在启示光中的侍奉，有几处圣经你能够看见他是得到很深的启示。第一，在大马色路上他蒙了主耶稣的光照，然后加太书第一章保罗说他在这个大马色之后，他离开大马色城，原来他不是逃到耶路撒冷，他是逃到亚拉伯旷野，在亚拉伯旷野三年的时间，后来才回到耶路撒冷。他在亚拉伯旷野那三年的时间呢，我相信他在那里灵修，他在那里装备，就像以利亚在基利西水旁这一个给神装备，等到时候到了才有加密山之战那个大大荣耀神的见证显出来。保罗也是这样，他蒙召的时候不是立刻做工，而是退到亚拉伯的旷野三年的时间，在那里我相信他再次重新熟读重师旧约圣经，再思旧约圣经，整个旧约圣经神的话语向他解开，叫他对于基督那个丰富的认识，然后他又给曾经提到三层天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所说的，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不知道，得着神隐秘的言语是人间不可说的，他得着三层天上的启示是那样的丰富，然后他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神用叫他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要得着教会，要叫外邦人因信基督耶稣在基督里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哦，在此你会看见保罗所得的启示是十分的丰富，所以正因为他对于基督有那个丰富启示的认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每一封都是那样的丰富，照着神的启示写出神的话来。 所以弟兄姊妹，借此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有启示，我们的侍奉需要活在启示的光中。那么我们启示的光中的侍奉不可以仅仅靠着一些属灵知识，属灵知识需要追求，但是我们需要天天不断爱慕神的话，有新鲜的光，新鲜的启示。对于神的道呢，千万要逃避一种情形，就是凭着以往所学的一点神学知识，然后就维系着自己天天不断侍奉，都是在那里用俗语说是炒冷饭，隔夜的玛瑙，天天就是把多年前所知道一点知识又这样好像背出来那样，这样对于信众，对于众圣徒来说不能得益处。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天天活在神的光中，不断在启示的光中得见光。即便这一篇道理曾经讲过，当你在讲的时候，圣灵再来光照，再从不同的点上得到启示，有神应时的光。侍奉主的人应该像圣经所说的，信他的人要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凭着圣经和圣灵侍奉神，你就需要一直活在圣灵启示的光中，把神的话语解开。所以你看见保罗一生的侍奉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对于基督的认识是那样的深透，然后他本人给基督的爱感动也是那样的厉害。好，现在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使徒保罗，因为他对于基督有深透的认识，他知道他的蒙拣选不是由于自己，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他知道是神拣选他。然后现在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他因为对于基督有深透认识，他因为给基督的爱大大的感动，所以在他一生的里面可以说是满了火热爱耶稣。若是你有机会慢慢细读圣经，你就不难发现保罗的一生啊，是那样火热爱耶稣。我引用几处的圣经，你有时间去翻查。第一处圣经就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九章，论到扫罗蒙召的时候，他先是悔改三昼夜，然后他一得救之后，第一件事，他是跑到大马色的会堂，去在那里见证耶稣是基督，甚至反驳那一些还在那里抵挡主的犹太人，令到犹太会堂那一些人呢、咬牙切齿，甚至有一般人发誓要杀他，并且他们呢用贿赂的方法呢就去勾结了大马士的提督，就是官长，守住大马士门要杀扫罗，因为扫罗对于他们那一个的可以说是震撼力也太大。为何呢？因为扫罗原来是从犹太地拿着大祭司的权柄来到大马士，要专门捉拿基督徒，没想到由于在途中盟主显现，他变成了火热的不得了。他悔改信耶稣之后啊，第一件事就跑到犹太人会堂，原来他是要跑到犹太人会堂和那一些宗教领袖联合起来捉拿基督徒，但是没想到这一下子他跑到犹太人会堂的时候，起初可能那一些人还不知道，一定是很欢迎他嘛，所以整个大众都在那里听着他讲，以为他是耶路撒冷大祭司手下的右手，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加玛利门下毕业的，所以以为他是要开讲犹太教的那一套，没想到他一开讲的时候就把犹太教的那一套真是完全拆毁下来，见证耶稣是基督。哇，这一下子对于那一些宗教领袖那不得了啊，因为保罗的开讲，我相信大马士已经很多人因着保罗所传讲来信耶稣，所以后来就提到保罗的门徒啊什么，就是因为保罗传讲福音，有一群人呢、就悔改信耶稣。 这一来，犹太人受不了了，就准备杀他，甚至守住整个城啊，和罗马政权联系起来守住整个城，准备要杀保罗。结果保罗也经历了主，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他提到啊，第十一章最后面他提到，在大马士亚历达古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城要捉拿我，我就从城墙上窗子里追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保罗是在半夜，他的门徒帮他把他从这一个窗子里城墙上追下去，因为古时的城呢，在城墙那里呢，有时有的住家直接是在城墙上，就像基里拉赫也是这样，住在城墙，因为每一个城墙都有一个转站，在那个转站就有一户住在那里，他就是这样从城墙窗子里追下去，就脱离了大马士总督的手。当然他经历了主拯救他，但是在此你会看见他蒙恩得救时候他那种传扬基督的火热的热心啊，实在是超越其他人。为何呢？因为他本身是要来捉拿基督徒，他是最了解犹太教那种对基督徒啊那种残忍施行捉拿，他明知道这个进入狼群当中是多可怕，他是最了解的，因为他本身以往也是逼迫基督徒嘛，他怎么不了解犹太人的心态和他们那一套，他最了解。但是因为他太热心爱主，活了爱主，叫他无所惧怕，为主受逼迫被杀也在所不惜，跑到犹太人当中，他也蛮爱犹太人的，盼望他们悔改信耶稣，就在那里传扬耶稣是基督。所以保罗一生那一种火热爱主的心啊，我们一幕一幕来思想。第一幕得救的时候就这样火热，然后面对被杀的时候他逃避了，但是却没有妥协，没有因为惧怕呢就隐藏起来收口不敢再传了，没有，后来一生继续传。然后他后来到了外邦的地方开始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后来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引述了他多年的经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所指证的是有患难捆锁等待着我，但我断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主托付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就不以生命为念。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所指证的，就是所显明的，就是患难逼迫等待着他。所以事实告诉我们，保罗每到一个城传道，就面对那一个城很多的逼迫，撒旦兴起很多环境逼迫他。他多年来为主的缘故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他实在是受苦的见证人。正像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保罗论到他为主所受的苦，他说他为主受过鞭打40.7以下，鞭打过5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几次，然后这一个有一次就给打死，因为打死了又活了，主给他恩典，然后又遭遇船坏，多年侍奉主，有盗贼的危险，有江河的危险，有城里的危险，有旷野的危险，有假弟兄的危险，有各类的危险。保罗经历了无数的为主的缘故受了无数的逼迫患难苦楚，但是这一切都拦阻不了他里面火热爱耶稣，他那种火热传扬神的道，明知前面 有逼迫继续去。他在安提亚以格连路士德曾经有一次是给石头打中了，人家以为他死了，就拖他到城外，结果他一行起来继续往城里面去， 哦，他实在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里面那种活了啊，耶稣，他把主的福音传遍了整个外邦世界。若不是那样火热的人，根本不可能把福音传遍影响那样大片的地方。他自己说，他甚至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你看见主是托付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但是他连犹太人也雇了。他后来为什么被捆绑呢？明知道先知说他回耶路撒冷要被捆绑，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出于爱犹太人嘛，他说：“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目的就是为着自己骨肉之亲，为着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明知道他们刚硬，他又跑到了耶路撒冷，后来给捉拿，就在众人面前，在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面前，就见证耶稣是基督，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明知道他们不信，照样传给他们。”你会看见保罗那一种火热啊，耶稣啊，实在十分火热。然后他把福音传到罗马，甚至不仅仅在亚基破王面前，在该撒皇帝面前呢，他也是在那里见证基督。结果让皇室的成员都听见福音，后来皇室的成员有不少信主，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才说，该撒家里面的人特特问你们安。因为福音已经传到罗马社会最高层的，就是皇室成员。然后保罗在罗马给拘禁的时候，他是在那里传道，每一天有一个兵来轮流看守他，他每一天就传给一个兵。结果在罗马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都显明他是为基督的缘故。可见他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方法受审，他都在那里。见证基督，像在亚基破王面前见证基督那样，《使徒行传》第26章所提到的。所以，在此你会看见保罗这种为福音的缘故，是传到整个罗马帝国，一营全军，连军队都听见福音了。然后，上至这个太平绅士啊，这些千夫长、百夫长，这些分封王。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保罗是为福音的缘故，然后在以弗所的地方，保罗是传到以弗所和亚细亚各地所有制造偶像的人都失业，因为家家户户很多人都信耶稣，都离开偶像，令到那一些专门靠偶像生意发达的商人呢，联合起来抗议，联合起来要对付保罗。他说：“这一个保罗啊，他是那一个搅动普天下的。他形容保罗的福音呢，那个力量是搅动普天下的。另有一处形容保罗的福音是像瘟疫。我们知道瘟疫的流行是很快的。他说保罗的福音像瘟疫，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是这样，福音的火是这样燃烧。所以从这些贬义词的里面。”你会看见相反反映一件事，就是使徒保罗那种火热爱耶稣，把主的福音呢传到外邦各地，传到当时的地基西班牙，甚至连在漂流在荒岛上面，他也把福音传给整个岛屿。任何时候，保罗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在那里传。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就是这样火热爱耶稣。难怪他劝罗马圣徒们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圣经记载，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就抖着衣服，因为犹太人不肯信嘛。你会看见，他是先向犹太人传，后向外邦人传。他每到一个外邦的地方都没有忽略犹太人，明知道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不是一下子就往外邦去，他是先到犹太人会堂传，要他们悔改，然后再向外邦人。他那一种火热爱耶稣，那一种的火热，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也许用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实在是为神癫狂，他在亚基伯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不是为自己辩护，却在那里传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连腓力斯大人呢，都看见他这一丰富的见证基督的时候，就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邪问太多令到你癫狂。保罗说我不癫狂，他说我今天所传的亚基伯王都很明白的，我向神所求的是在座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换句话说，他向神所求的不是在亚基伯王面前早一点得释放出来，没有，他是求神让所有那一天去参加他听审的人，有千夫长、绅士、尊贵人都在场的时候，叫他们都成为基督徒。保罗是借那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啊，你会看到他的心是火热爱耶稣，他的一生是熊熊圣灵烈火在他里面燃烧着，燃烧着。他火热爱耶稣，他火热到最后殉道之前，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然后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你看见吗？上了年纪的保罗在殉道之前最后一次受审的时候，当时他在那一种极其可怕的环境里，他还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危，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原来他在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尽都传明给那一些像野兽那样可怕要来吞吃他、要来审讯他的人。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在使徒时代的末期就大大残杀逼迫基督徒，甚至把基督徒喂给狮子、喂给动物。所以保罗说我也从狮子的口里面给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他在殉道的最后一刻中，他还是使福音尽都传明出去，让那一些让人来看简直是不可能相信的，是给魔鬼捆绑的人也能够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是多么忠心于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火热爱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需要火热爱耶稣。我们知道在末了时代的今天是老底家教会的时代，正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时代，面对是一个极大的危机。福音在十八、十九世纪由于主得着无数的人，很快火热的把福音带到全球各大洲，最偏远的非洲、印度，福音都传了。但是竟然福音在今天反而是虽然是广传，但是火热为主摆上的还是不够多。求主感动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老底家时代这种不冷不热的情形。所谓的不冷不热，就是为神的国度、为着神的福音、为天国的合场不火热摆上，人人都求自己的事，都顾自己的事，都停滞在那里，有谁肯火热爱耶稣，一生为主来摆上呢？我们看见那一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那一个时代有许许多的盟主差遣往全球各地，并且在十分艰难的这个卫生条件啊，各种艰难的患难环境里面，他们都为主来摆上。就像早期戴德生在中国内地，还有很多宣教士在清朝时期来的时候是很艰难的， 他们也是这样，前仆后继，把福音传开。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轮到我们，在全球各地，在祖国大地，还有千千万万条灵魂还未得救。请问，活得爱耶稣的人在哪里呢？谁顾到主的需要了？主要拯救他们，谁答应主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千千万万条的乡村，千千万万个偏远的角落，千千万万个城镇城市，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许多偏远的乡邻，需要主的救恩。有的终日是给这个拜偶像的权势所控制的，迷信偶像的。求主兴起更多的青年人，更多的圣徒们答应主的呼召，火热爱耶稣，为耶稣摆上，即便到了边疆，即便到了边缘的角落，甘心乐意火热传道，为着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地方。我常想，主若得着千千万万火热爱耶稣的人，就像在第一世纪所得着那一般火热敬忠到底的人，福音在末了世代就会有一个大爆炸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神的教会就要建立到普天之下，迎接主的再来。若是我们还不冷不热，还心灵沉睡便死，多少灵魂就要沉沦。福音传遍天下的使命还要等多久才能完成？今天祖国大地若是有8000万的基督徒，那么比起13亿来说，13亿8000万，那么还有将近13亿的人口未得着福音啊。所以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活得爱耶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得爱耶稣，我们的心爱主，我们投身在教会里面侍奉，活得爱主，传扬福音，活得爱主。无论得失不得失，都传主的福音。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灵里活了。我们要像保罗那样，味道迫切，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味道迫切。我们有没有火热的心？有没有迫切的心？求主拯救我们脱离一切不冷不热的情形，叫我们火热爱耶稣，为此来摆上，如此得着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分享到保罗这个火热爱耶稣，因为他的火热影响到那一个世代，众教会都在那里火热，同工们都在那里火热，人人都为耶稣倾倒，把上好的这个真拿大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正像玛利亚所做的。求主叫我们也如此活了爱耶稣吧，我们的时间肯为耶稣摆上，我们的青春献给耶稣，我们的一生献给耶稣，在所不惜，为着福音，为着神的国度，为着讨主的喜悦，为着满足主的心意，我们都奉献自己吧，毫无保留，把自己为主摆上，一生的小杯让主来用尽，多么上算，多么蒙福。能够爱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灵力就满足了，我们就不忘此生了，这一生有意义有价值，上算。亲爱的弟兄姊妹，听完这篇信息，你在主面前跪着祷告，有一个奉献吧，求主叫你火热起来，焚烧的灵焚烧我们吧，叫我们像摆在祭坛上奉献的祭物，让天上的火降下来烧掉我们，也就是圣灵的火焚烧我们，叫我们人人活了爱耶稣，冷淡的重新悔改，恢复活了爱主。请听主耶稣的呼声，对老底家教会的呼声，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求主叫我们发热心，不要再像温水了，人人活得爱耶稣，主爱我们是爱的那样火热，我们爱主也要爱的那样倾倒。好，时间关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哦，你的灵感动我们，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对你一生是那样深透的认识，而影响到他，叫他认识自己的不配，叫他同时对你有信心的经历，同时哦，给你的爱所感动，所浸透，一生来侍奉你。主啊，你的爱也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一生那样火热爱耶稣。主啊，叫我们的广传福音，建造教会，服侍一切的摆上都是为着你。主啊，叫我们生活里面不再为自己，完全为着你，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切都为着你。主啊，叫我们能够更多火热爱耶稣。主啊，感动我们吧，叫每一位都甘心乐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为着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为着教会得到造就。求主叫我们每一个人把上好的光阴都完全奉献给你，把一生奉献给你。主啊，感动兴起无数的众圣徒，答应你的呼召，火热爱耶稣，做主收割庄稼的工人，摆上自己的一份。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与你的分享也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